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喺无边时间长河入面，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系一段旅程。人死之后究竟系会点？好多时我哋只知道生前同生后嘅界线，但《太平广记》提到呢个界线未必系绝对。魂魄有时会因为未完成的心愿、未了的执念，暂时会依附在熟悉的器物上，留低一丝的痕迹。他们静静观望人间，等待因果缘结，先得到投胎的机缘。今集就选取了三个在《太平广记》中真实记载的故事。他们的共同点是提醒我们，生命是有连续性，死亡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透过这些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情感、心愿和因果，如果在时间中延续，甚至会影响下一世。第一个发生在唐代中期的一个故事，在京兆城内有一间旧宅，屋主一家早已衰落，只靠祖业勉强度日。屋入面杂物好多，大多数都是上一代留下的旧器具，其中一只不显眼的铜铃，它的表面已经发黑，花纹又模糊，它长年挂在偏厅的横梁下面，没人再用。在平日无风无雨的日子，铜铃你应该不会响，但每逢夜深人静，三更过后，偏厅就会传出一声半声轻微的铃声。铃声不急不乱，就好像有人刻意轻轻碰它一下一样。屋主当初只当是老屋的木梁，热胀冷缩就没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晚，屋主的细仔发梦，梦见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穿着旧式的官服，面容很平静，看来是没有恶意，亦没有怨气。对方在梦入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我不是妖怪，亦不是鬼魅，我只是死后不能够即刻投生，而暂时记住在这只风铃入面。细仔醒了之后心神不宁，在第二日将个梦跟父亲讲。父亲读过书，听过不少志怪的故事，知道《太平广记》入面曾经记载过类似的情形，就是人死之后，如果心念未了，因果未清，魂色有时会依附在生前接触过的器物上面，而不能够即刻转生。在当晚，屋主一家人就留意偏厅的动静，果然在夜深之后，铜铃再次自己响起，它的声音很清楚，但不似风动，更不似乱响。于是屋主焚香低声地询问。在那晚，细仔再度入梦，梦中人自称姓许，生前只是郡中一名小吏，没贪污，没害过人，一生好平淡，唯一放不低的是他那个老母在世，而自己在任内病死，人工又未发，他母亲生活无依，就这个放不下。许氏在梦中又说，我心念未断，魂色不能够即刻入轮回，只能依附在生前常用的铜铃里面。铃声并不是作怪，只是我仍然存在的痕迹。这种情况正正符合《太平广记》中多次出现的记载，魂色会附在物件，但是不会永久，只是在轮回途中的一段停留。 主听完之后就去查房，果然发现旧籍中有许氏这个人，亦证实他老母晚年孤苦。于是屋主代笔设计为他补办后事，同赐简单的灵位。自此之后，铜铃再冇响过。几日之后，个细仔最后一次梦见许氏，只见佢神情安定，冇再提任何嘅牵挂，只系话我个念已经完咗，业已清，我可以行下一步啦。这个铜铃仍然挂喺偏厅，但已经只系一件普通嘅旧物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末年，江南有一户书香人家，屋主是姓沈，祖辈上曾经有人做官，后来辞官返故乡，只靠读书和教书为生。他屋企内的器物简朴，但书斋中放住一面旧铜镜，镜背的花纹很细密，明显是前朝的物件。这一面镜平日只是用来整理衣冠，没什么特别。直到某年的夏天，沈家主人连续几晚发梦，梦见一名女子坐在镜前，背向而坐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但始终没转过身。这名女子冇喊又唔笑，只是低声讲了一句又一句的话，内容是断断续续，但是听不清楚。起初沈氏只当是因为读书过劳，冇放在心上，但是在第三晚梦境就变得越来越清楚。这名女子终于转过身，只见她神情平静，对住她说，我不是离开你的，我只是记住在这块镜里面，我一直是等一个可以听我讲完话的人。沈氏醒后心中好不安宁，她细心地看书斋中的这块铜镜，发现镜背边缘有一行细字，刻得非常的浅，好似是人名。他忽然想起《太平广记》中曾经多次记录，有人死后魂色未能即刻受生，会依附在生前常用的物件上面，尤其是镜、剑、琴等这些人心念接近的器具上面。在当晚，沈氏点灯焚香，对着铜镜低声地询问。在夜深人静之后，镜面出现微微的光。这个并不是照影，而是似有一层雾气浮现。之后沈氏又再度入梦，梦中这名女子自述生前是官宦之家的侍女，因为卷入家庭的斗争被冤枉致死，死前最后一念她是望住这一面铜镜，心中只得一句话未讲出口，正因为是这样，她魂色未散，就依附在这块铜镜上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铜镜的故事。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呢类记载正如《太平广记》所讲嘅，念结未解，色有所住，住非永住，待因果清，待因果清方得去。呢一名女子话自己并唔知时间过咗几耐，而只知道每一代使用呢面镜嘅人都只当佢系一件物件，从未有人真正听见过我嘅存在。直到审视梦中回应，呢名女子停留喺铜镜内，先至开始有所松动。审视问：你想要嘅系乜嘢？女子回答：一个明白我并非妖物，一个能回应我的人。在第二日审视翻查地方旧址，果然记录过一宗旧案，内容是与这一名女子所讲的相符。她依照古礼为她立名，设计并将铜镜暂时收起，不再作日常的使用。自此之后，梦境就消失。几个月之后，邻村有人报喜话，佢屋企生咗一个女。出生时，呢名女婴出生时，家中呢块铜镜忽然就失色。《太平广记》对呢一类嘅故事，往往只留下含蓄嘅结尾。色散嘅时候，物回归其物；生起嘅地方，自有因缘。呢块铜镜仍然在，但已唔再影出任何嘅异象。最后一个故事亦都系发生喺唐代，江南有一户读书人家嘅屋企，佢唔算系大富大贵，但几代人都有人读书考进士，屋企一直留低一面旧铜镜。听老人讲，呢一面镜系祖上传落嚟嘅，几代人都用过。呢一面镜平时就摆喺书房，冇乜人敢乱喐，因为老人成日讲一句话，就系呢面镜只照人唔照嘢，即系话夜晚系照唔到人噶。后来屋企有一个后生书生，身体一直好唔好，成日病。佢性格内向又心高气傲，觉得自己有才华，但偏偏冇机会发挥。读书之后，佢最常做嘅一件事就系、是、一个人坐喺书房，对住嗰面铜镜发呆。有人见过佢对住块镜自言自语，似系同自己讲话，又似系铜镜入面嗰个人讲话。冇几耐，书生病情加重，最后就过身。在他过世之后，怪事就接踵而来。书生死后，夜晚书房成日有声，不是大声那种，而是好像有人轻轻在镜背敲，又好像有人低声叹气。屋企人一开始以为是风声，直到有一晚，书生的阿妈半夜起身，经过书房，见到铜镜面上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。个影是睇唔清楚，但轮廓同佢死咗个仔系好似。喺第二日，佢即刻请道士返嚟睇。道士焚香之后，望住嗰块镜好耐，然后讲咗一句好关键嘅话，佢话呢个唔系妖，系魂未去。道士解释喺《太平广记》入面，其实有唔少类似嘅记载，就系、是、有啲人死嘅时候，心结未解，执念太重，魂魄一时之间行唔到。就会依附在生前最熟悉、感情最重的物件上面。而这个书生生前日日对着块镜，心神早已记在镜上，死后自然离不开块镜。家人一听，惊到不知怎么办， 问道士可唔可以即刻做法事请走佢？但道士又摇头话：如果强行送走，反而会出事。道士又话：卜象显示呢个魂魄系因为未尽人道嘅缘故，如果硬系送佢去冥府，会变成冤魂。最稳阵嘅方法系封镜，即系唔用唔毁又唔照。于是屋企将铜镜包好，放入木箱锁起嚟。几年之后，屋企其中一个婢女有咗新人，由有新人开始，呢个婢女成日心神不宁，成日话自己发梦，梦到一个书生坐喺书房入面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成日无意识地走去放铜镜的那个房。孩子出世之后，这些怪事更加的明显。这个细路未满三岁就懂得背诗，五岁开始拿起本书就懂读。他讲嘢、行路，甚至低头想嘢那个神态，都同死咗嗰个书生好相似。到佢六岁嗰年，有一日无意中见到封存嘅铜镜，突然就讲咗一句：呢块镜我以前日日对住。听到呢句话，佢全家人即刻静晒。再请翻当年嗰个道士，道士一见个细路，就叹咗一口气话：魂寄物只是过站，人生先至是终点。后来那个细路平安长大，性格比前世开朗得多。至于那面铜镜，有一晚突然自己裂开，在冇人掂过的情况下，自己自然地裂开。道士听完只讲了一句，就是气尽完了。透过这三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点，就是魂魄不是死了就完全消失，未了的心愿执念会暂时寄存在熟悉的器物中。铜铃旧镜不单止是物件，而是可以承载情感、记忆和因果的容器。其实生命每一步都是因果链的一部分，死亡不是终结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听众透过故事，不单止可以感受到轮回的神秘，同时亦能反思自己的情感、念头和行为，怎样影响自己和其他人的未来。最终人生和轮回交织出深屈而微妙的故事网络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